今天是金格斯的第十章第33集。直接进入本文好了。实际上，去五番町后的隔一天，我已经做了一次尝试。我把金阁北侧木板门上的足足有2寸长的钉子拔掉了2根。金阁的第一层法水院有2处入口，东西各一处，都带左右对开的2扇门扉。当向导的老人夜间登上金阁，从这里的里侧将西门关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又从外侧关上东门，并且上了锁。但我知道，即使没有钥匙，也能够进入金阁。从东门绕到后面北门的板门，正好是保护着金阁内的金阁模型的背后。这扇门板已经老朽，上下钉着6-7根钉子，要拔是很容易的。钉子都已经松动，只要用手指的力量就可以轻易地举起来把它拔下来。我尝试拔了2颗，用纸包好，放到书桌抽屉里保存着起来。几天过去了，似乎谁也没有发觉。一周过去了，依然也没有任何人发觉。28日的晚上，我又悄悄地把那2颗钉子回复原处。自从我看见老师的蹲像之后，终于下定决心不再依赖任何人的力量了。当天我就到千本金出川西镇警察局附近的一家药房买了安眠药。起初店员取出估计是30粒装的一小瓶来，我说要大瓶的，便花了100元买了100粒装的。然后我再到西镇警察局南面贴邻的小五金铺，花了90元买了一把带鞘的4寸长的刀刃的小刀。夜晚，我在西镇警察局的门前徘徊。警察局好几个窗口灯火通明，只见一个身穿翻领衬衫的便衣警察夹着公文包急匆匆地走了进去。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我。过去20年，一直就没有人注意到我。这种状态现在还在继续着。我现在还不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在日本这个国家里面，有几百万、数千万人生活在不惹人注目的角落里面。当下，我还是属于这一类人。这种人生也罢，死也罢，对社会都无关痛痒。而实际上，这种人具有令人放心的因素，所以便衣警察也很放心，连也瞧我也瞧不 连瞧也不瞧我一眼。红色的朦胧的门灯灯光照亮了西镇警察局的横排石雕文字，其中茶这个字已经脱落了。返回寺庙的途中，我想了想今晚的采购，这是令人心情激动的采购。我买刀和药是准备万一要寻死用的，不过这种采购像行将建立新家庭的男子汉按照制定的某种生活设计而采购一样，使我心旷神怡。回到寺庙之后，我对这两件东西百看不厌。我把刀鞘把刀拔了出来，舔了舔小刀的刀刃，刀刃上立即蒙上一层的烟云，舌头明显的感觉一阵冰凉，随后又感觉到一股隐隐约约的甘甜。这股甘甜也是从这薄薄的钢的深处，从无法达到的钢的本质隐约透露出来，传到了舌头上。这种明确的形状，这种似深海湛蓝的铁的光泽，它和唾液一起具有一种永远缠绕在舌尖上清凉的甘甜。不久，这种甘甜也消去了。我愉快地思考着，有朝一日，我的肉体将陶醉在这种甘甜的飞沫当中。死的天空十分明亮，犹如生的天空一样。于是，我忘却了这种阴暗的思想，因为这个世界不存在着痛苦。战后，金阁安装了最新式的自动火警警报器。只要金阁内部达到一定的温度，警报器就会响遍鹿苑寺办公室的廊道。6月29日的晚上，这警报器发生了故障。是向导老人发现的。正巧我在厨房听见了老人在执事的宿舍里报告这件事情，我仿佛听到了苍天激励我的声音。30日的早晨，富斯给安装这个装置的工厂打了电话，请他们来修理。好心的老向导还特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我咬了咬嘴唇。昨夜真是断然行事的好机会，我又错过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了。傍晚，修理工终于来了。我们都带着一副好奇的脸孔观看修理的情形。修缮的时间很长，工人遇到难题一味地歪着头脑，围观的僧侣一个个离去了，我也适时地离开了现场，剩下的就只有等待工人修好，试着测试铃响，响彻整个寺庙。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等待绝望的信号。我等待着，夜色如潮水一般的涌上金阁来了。 修理用的小灯火还在闪烁，警报响不起来。工人扔下钥匙，丢了一句：“我明天再来。”就回去了。7月1日，工人爽约没有前来，寺庙方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催促人家尽速来修理。6月30日，我又一次去千本金出川，买了夹馅面包和豆馅糯米饼。寺庙是不提供零食的，我用少的可怜的零用钱在那里买过一些点心，但是30日买来的点心不是为了充饥，也不是为了服安眠药用的，勉强的来说是一种不安的情绪促使我去买来的。我手里拎着鼓鼓的纸袋，与我的关系就如同我此刻将着手干的完全孤立的行为与这个寒灿的夹馅面包的关系。从阴沉沉的上空透出的阳光仿佛是闷热的雾霭，笼罩着乌雨结笔的老市街。汗珠突然悄悄地在我的背脊上画了几道冷线，流淌了下来。我累了。夹馅面包与我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这样预想，面对着行动，精神无论多么振奋与紧张和集中，我那依然孤独的残留的胃，即使在这种时候，恐怕还是寻求那孤独的保证吧。我感到我的内脏好像我那寒仓又绝不驯服的家犬。我知道我的精神无论多么觉醒，我的胃和肠这些感觉迟钝的内脏器官，梦见的还是厨房里的温乎乎的日常生活。我知道自己胃里面梦见的东西是夹馅面包和豆馅糯米饼，即使在我的精神梦见宝石的时候，它依然是顽固的梦见夹馅面包和豆馅糯米饼。反正人们试图勉强地理解我犯罪时，夹馅面包会提供像样的线索吧。人们可能会这样说：“那家伙肚子饿了，这是多么合乎人之常情啊！”这一天到来了，那是1950年的7月3日。正如同前面所说的，估计今天之内是不会修好火警的警报器。下午6点，这已经成为事实，因为向导老人再次打电话催促过了。工人回答说：“对不起，今天太忙，去不了，明天一定去。”这天参观金阁的游客约莫上百人，6点半即将闭馆，人流也临近退潮。老人打完电话，向导的工作也就结束了。他茫然地伫立在厨房东侧的土间里，眺望着小小的菜园。 天空下着蒙蒙的细雨，从一大早就下下停停的，停停下下的。风儿轻轻地吹拂着，不那么闷热。菜园里的南瓜花在细雨当中星星点点地绽放。另一面，上月初开始播在黑黝黝的田埂上的大豆正在萌芽。每次老人想什么事情的时候，下巴总是在动，有时做工粗劣的全副假牙还会上下碰撞，发出声音。他的假牙不合适，每天重复讲述解说，越来越让人听不清楚了。尽管人们劝他去修理，他却一直也没有去矫正。他凝望着菜园子，嘴里嘟囔着什么。他一嘟囔，又发出了假牙碰撞的声音。声音一停止，又嘟囔起来。大概是抱怨警报器修缮的进展不顺利吧。听着那种听不清楚的嘟囔，我觉得他仿佛是在说，不论是假牙还是警报器，再怎样修理也不可能修好了。这天晚上，鹿苑寺老师住处来了一位稀客，客人是往日老师的同一个僧堂的学友，如今是福井县龙法寺住持桑井禅海和尚，说要与老师同一僧堂的学友。对不起，这句有点错。要说与老师是同一僧堂的学友，我的父亲也是啊。寺庙的人给老师前往的地方打了电话，对方回话说，老师约莫再过一个钟头就会过去。禅海和尚这一次上京都，打算在鹿苑寺住个一两个晚上。我清楚地记得，往日父亲动不动就愉快地谈起禅海和尚的事情，可见父亲对于和尚的敬爱之心，不论外表还是性格。和尚确实是属于男性的豪放的禅僧的典型，他的身高接近6尺，肤色黝黑，眉毛浓密，声音洪亮极了。寺庙的师兄弟来叫我的时候，禅海和尚对我表示了想等候老师回庙的这段期间里同我谈话的意思。我有点踌躇，因为我害怕禅海和尚的单纯和澄明的眼睛会不会看穿我今晚迫在眉睫的企图。禅海和尚盘腿坐在正殿客殿的12个榻榻米宽的房间里面，品尝富司精心准备好的酒和下酒的素斋。我来之前是师兄弟给他斟酒，我到了之后就由我代替。我端坐在禅海和尚面前为他斟酒，我背向下着无声的霏霏细雨的黑夜，禅海和尚所能望见的只是我的脸和这枚雨季节 的庭院里的黑夜。也就是说，所能忘记的就是这两样黑暗的东西，别无其他。然而禅海和尚是不受任何东西拘束的，他第一次见我就滔滔不绝爽朗地说，你很像令尊，你已经健康地长大成人了。令尊此事了，实在是很可惜啊，这一类的话。禅海和尚身上有一股老师所没有的朴素，父亲没有的力量，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鼻翼张得很大，浓眉下的肌肉隆起，活像一副照常规制造出来的能具所戴的假面具。他的长相并不匀称，他的内在力量过剩，这种力量的自由发挥完全破坏了其均匀的特性，连那突出的颧骨也像南画里面的岩石那样奇峭突兀。尽管如此，在轰鸣般大声说话的禅海和尚身上有着一种震颤我心灵的慈祥，这不是人世间常见的那种慈祥，而是宛如村外大树下的粗大树根，给过往的旅人提供在树荫下歇息条件的那一种慈祥，是用手触摸很粗糙的那一种慈祥。谈话之间，我警惕着今晚这个关键时刻，自己的决心不要由接触这种慈祥而被磨钝了。于是我心中又产生了一团疑窦，是不是老师为了我才特别把这位和尚给请来的呢？转念又想，不可能是为了我才特地把这位和尚从福井县请到京都来的，禅海和尚只不过是奇妙的偶然巧合的客人，无比悲惨结局的见证人。那一装近四两酒的大白瓷酒壶都空了，我施了个礼，就到点座僧那里换了一壶。我端着温热的酒壶回来的时候，产生一种我过去所不懂得的情感。过去我一次也不曾泛起希望得到别人理解的冲动，到了关键的时刻，却唯独希望禅海和尚的理解。再次回来劝酒的我的眼睛和刚才不同，是如何闪烁着真率之光的，禅海和尚应该有所发觉。你是怎样看我的？我问道。哦，你是个诚实的好学生，你在背地里是否干了什么不放荡不羁的事情？我不知道，但可怜的是现在与过去不同，没有供吃喝嫖赌的钱了吧？令尊和我以及这里的住持年轻的时候都干过相当恶劣的事哦。 您不觉得我是一个平凡的学生吗？看起来平凡，这是最好不过的了。平凡才好呢。平凡人不会招人怀疑，这才好啊。禅海和尚没有虚荣心，这是高僧容易陷入的弊端。人们都以为他们有万般的鉴别能力，经常邀请他们去鉴定人物到书画古董的真伪。有的高僧为了事后不被人耻笑其鉴定错误，就不谈结论性的意见，当然也不会当场提出禅僧似的独断的见解，总给人留下难以捉摸其意思的模棱两可的余地。禅海和尚并不是这种人，大家知道他会将所有的意见和所有的感觉都和盘托出，而对于映现在自己单纯而强烈的目光的事物，是不会故意去追求什么意义的。有意义也罢，无意义也罢，禅海和尚使我感到最伟大的，就是他看东西，譬如看我，并不想标新立异的以自己的特别目光来看，而是以一般人的目光来看。对于禅海和尚来说，单纯的主观的世界是没有意义的。我懂得禅海和尚想说什么，就渐渐的感觉无所顾虑了。只要他人把我看成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哪怕胆敢做出多么异常的行动，我的平凡也会像用簸箕来筛米一样，还是残留着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竟然感到自己的身子恍如一株静静的茂叶的小树，立在禅海和尚的面前。就像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生活行吗？恐怕不行。如果你做出与众不同的事，人们又会那样的看你。社会是健忘的，人们所看到的我同我思想中的我，究竟哪一个持久呢？不论哪一个都会立即中断的，即使你认定强要让它持续下去，它还是会在不知不觉中间中断的。火车疾驰的时候，乘客是静止的，火车一停，乘客就一定会从车厢里走出来。疾驰中断，休息也将中断。死虽然是最终的休息，但也不知道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希望您能把我看透啊。我终于说出口来了。我并不像您所想象的那样，希望您把我的本愿看透啊。禅海和尚一边喝酒，一边直勾勾地凝视着我。我感到被雨水濡湿的鹿苑寺又大又黑的瓦屋瓦， 鼎一般的沉默的重量压在我的身上。我感到站立。禅海和尚突然发出特别爽朗的笑声。不必看透，一切都已经表露在你的脸上了。禅海和尚说。我感到完全的一无遗漏的被理解了。我第一次变成了空白，行动的勇气喷薄而出，就像冲着这空白渗入的水。看来沟口真的打算要行动。我不太明白的反而是他为什么去准备了这些准备自尽的药物和刀刃。是因为怕坐牢吗？还是有别的原因呢？没关系，第十章大概还有两章，对，大概还有两节就会结束，我们就会看到到底沟口会不会真的采取行动，会以什么，如果采取行动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采取行动。下次见。